大家好，欢迎收听迪幻万百万。我是泰迪，今天和我一起录播客的呢是迪幻的成员八月，请八月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迪幻字幕组的八月。
哎，今天我们要聊一聊迪士尼洛卡纳这个话题啊，迪士尼粉丝应该都听说过啊，这是迪士尼授权的一款集幻式卡牌游戏，每张卡牌上面呢都印有来自迪士尼动画工作室以及迪士尼动画剧集的角色、歌曲、物品、地点等等，既可以用来收藏，也可以进行游戏对战。然后今年初，洛卡纳在国内发行了简体中文版。之所以我今天把八月请来聊这个话题，是因为八月应该是我们迪幻组里面第一个去参加洛卡纳比赛的人，对吧？你是
我去
上海大奖赛是几月？六月，
六月份的，对。
另外呢，在八月底，当时八月来北京旅游的时候，我们见面了，然后还现场，教我玩洛卡纳，
非常。
然后在那之后，对，在那之后两个星期之后呢，我就跟一个愣头青一样，我就去参加了洛卡纳的北京挑战赛，啊，我参赛的那个情况，大家可以去看，我专门拍了一个 vlog， 就挺惨的，反正
非常精彩，非常精彩，很有效果，很有效果。
我一开始对这个游戏确实不是特别了解，虽然在这个去年底的时候，洛卡纳发售之前，他们就来找我说，就是给我们寄了很多卡嘛，然后去做这个开箱，但是实际上我一直就没搞懂他是怎么玩的。但是八月应该是，我觉得你应该不是从洛卡纳才开始接触卡牌游戏的，对吧？我觉得你好像对各种卡牌都有一些了解。
对，我之前就比较喜欢玩桌游，就是我和我小伙伴平时就会去桌游店里玩各种各样的游戏，它也不一定是纯卡牌的话，之前有一些比较沉浸式的那种美式桌游，像那种龙与地下城啊那种大型的也有玩过，然后或者是那种纯烧脑的那种德式桌游，就特别复杂也有接触过。但要是真的说到这种就是你需要自己买入一副卡牌，就不是说你有一套东西就行了，你每个人自己都要有副卡牌，然后要组建才能开始玩的集幻式卡牌游戏，我还真的就是从洛卡纳才开始接触的。我是反而就是洛卡纳玩过以后，后面才去体验了一些就是更多的集幻式卡牌游戏。
那你接触洛卡纳是因为它是卡牌游戏，还是因为主要是因为它是迪士尼的？
就我觉得都有。我最开始常在那个桌游店，就是它其实不是一个那种玩集幻式卡牌游戏的地方，但是我记得当时洛卡纳最开始宣发是挺大的，然后我们桌游店也贴了各种各样的海报啊，什么那个艾莎的海报，我就觉得哎，那正好就刚好老东家也在自己新家又加入了，刚好就在那个店里也体验了一下。
明白了。我小时候就小学的时候是会有集卡的这种爱好，因为当时不是有那个小浣熊什么水浒卡嘛，
对，
然后另外也有就是那个我们当时叫宠物小精灵，后来改名叫宝可梦了，宠物小精灵的卡，就是我现在看到那个新的那个宝可梦的卡的背面，跟我小时候的集的那个宠物小精灵的卡的背面的图案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才回想起来，哦，原来这个就是一套东西。因为当时我就看见那个卡的正面就会除了那个角色形象之外，它也会有一些这个标记啊，一些描述啊之类的，当时我就觉得这感觉像是可以展开一种对战式的游戏一样的，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搞清楚它具体是怎么玩，当时就是集卡，而且那个卡它我记得总的图案数也不是很多，可能也就100多还是不到200，我忘了，就是你其实是很容易就可以集齐的，然后你集齐了之后就没什么用了，然后大家甚至用那个卡来就是在地上拍，你知道小时候有那种游戏叫拍洋片，
哦，对
对对，
嗯，对，他们
就是大家的玩这个卡就是这样玩的，
那种物理游戏了，
对，完全没有发觉它作为卡牌游戏的那一面啊。去年在我不是去了那个美国的 D23 嘛，然后在那儿就是作为媒体的礼物，他们给每个人都发了一书包的礼物，其中就有一盒是洛卡纳的，应该就是第五弹，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名字叫什么 什么 Shimmering Skies 是不是、啊、它就是第五弹的那个骑士卡组、
哦、
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我当时在那个第二三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洛卡纳的展区特别火，就是大家好像很多人都要去排队买某一个，就是第二三的某一个限定款吧、
嗯、
好像是。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了洛卡纳这个东西啊，然后没想到这么快国内也就有了。对，嗯，那你觉得就是以你现在对于各种卡牌游戏的了解啊，你觉得洛卡纳跟其他的主流的卡牌游戏相比有没有什么不同之处，或者说它有一些自己的特色？
就我觉得最大的特色可能就是明面上是跟我们迪士尼的 IP 融合的，然后这点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像宝可梦，它其实也有自己的相当于有这种 IP 基础，但是它更多围绕的是宝可梦这种精灵啊什么精灵球的一种对战的逻辑，然后包括其他的很多的集幻式卡牌其实他们都是有自己独立的世界观的，但是洛卡纳它其实是把迪士尼进几十年就是非常多的作品经典都融入到里面，像我们玩的时候就我们作为迪士尼粉丝就是其实都有很多角色就是一下子反应不太过来的。然后它另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卡牌技能会还原一些动画剧情，像我们都熟悉的小美人鱼的艾丽尔啊，它的卡牌效果可能就和所谓的海洋歌声相关，它在我们这个卡牌游戏里有一个属性就是歌手，就可以借用它的这个特性来帮助我们打出一些对应的歌曲牌。那对于我们这些迪士尼粉丝来说，那玩游戏的时候不仅可以这种比拼脑力，还可以相当于有一些情感上的互动吧。我觉得情感连接是确实是很多其他卡牌很难以比较到的。但我觉得就是玩法上来讲，洛卡纳它其实上手我觉得算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它后期的思考量我觉得是很大的，就是即使你非常熟悉你自己的卡组是一个什么样的套路，但是还是有一种千变万化的。还有一点比较明显的就是我们的卡组比较贵，我觉得肯定是因为包括迪士尼这么大的一个 IP 授权，还有它非常好看的插画成本，总体来说价格还是挺高的吧。包括我身边有一些可能想入坑的桌游的朋友，就是因为可能这个投入有点太高了，所以就有点犹豫。我觉得这个确实是目前的一个小门槛。
对，其实说到这个价格，我就想到当初我看到它的那个售价定价的时候，我其实还是有点惊讶的。就是一盒卡大概是那个叫常规补充包是300块钱一盒。
对，
然后里面应该是有多少张啊？好像120张吧，就是每张卡要2块以上，所以还是很贵的。尤其是我之前就是对于卡这块咱都比较熟悉嘛，就是有那种什么集卡社的卡，之前咱们做包场活动，有的时候我们会联系集卡社给我们赞助一些那个P 卡呀之类的，然后当时就觉得这个卡好像就是如果你只是给一两张的话，3-4张的都应该是免费的不要钱的，但是洛卡纳这个就非常贵。而且我看了一下洛卡纳好像印刷是在日本印刷的，甚至都不是国内制作的，那它这个成
本
就更高了。对，再加上迪士尼的授权的费用，对吧，它真的是算是很高的价格。而且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你买这个它官方的这个卡盒，你里面打开之后很有可能你买好几盒里面都没有你想要的那张卡。
对对，
这个很麻烦，这个你就必须得去二级市场去跟其他的人再去单独买。
对，
然后有的时候那些很罕见的卡就非常贵。
对，
这个我们待会儿可以再讲。你可以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的规则吗？因为你刚才说它从规则上来讲是比较好上手的，但是后面就比较难，需要很大量的思考跟琢磨，这是为什么？
对，其实它的一个规则就非常明确，就是用一句话总结，就是你作为一个玩家就会当做一个点睛式，用你手上的牌作为你的一些就是棋末，就是相当于作为一个你的资源去召唤迪士尼角色，然后相当于说你通过迪士尼角色的一些行动获得20分就可以赢，就是这个角色一句话就是你出牌得20分就可以赢。但是具体的来说的话，里面就是包括每人60张卡组，就是每回合需要一张手牌去作为资源点，然后可以用这些点数召唤角色、道具、唱歌或者是行动地点牌。那角色牌呢，其实 可以通过做任务拿分，也可以选择攻击对手的角色来阻止他们攒分。我觉得比起一些就是就是整个规则的大体了解框架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具体的行动就是可能会困难一点。
你听上去好像就是说我们只要按照这个卡片上面的一些指示去发挥它的作用，然后呢我们算分，每个人如果达到20分就算赢了、
嗯、
就这么简单。
对，
但是实际对战的时候每个人手里面的卡是固定的，就是你一开始要把你这个卡组组好，就是60张以上的卡，一般的那些人大家就是组的卡就是60张，那这60张怎么去分配，怎么去组，用哪些卡不用哪些卡，这个好像就需要大量的前期的研究啊。
对，
对，你自己在这看，你说哎，你觉得这个卡不错，你把它放下来没用、
嗯、
就是你还要了解说人家其他对手会不会有一个什么卡就可以轻易的把你这张卡解决掉，所以它是一个你自己靠思考都没什么用的，你必须要
大量的作战，
对，然后练习讨论研究才能把这东西玩好，你才有胜算，要不然你稍微遇到一个厉害点的人你就毫无胜算、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尤其是对于我这种从来没玩过卡牌游戏的人，我就难以想象，那我能，我只是想休闲一下对吧，我想玩一个迪士尼的游戏这个放松一下，结果没想到投入这么大的精力、
嗯、
这个就是
强度很大。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觉得现在在国内啊，就是论人气，洛卡纳跟其他主流的卡牌，比如说现在有宝可梦对吧，
对，
然后之前还有像什么万智牌啊、
嗯、
然后最近又出了这个叫什么符文战场
对，
对吧，就跟这些主流卡牌相比，迪士尼洛卡纳它的人气是什么水平？
我还特地就是之前在大奖赛前我还查了一下，就是我们国内比较权威的那个集幻式卡牌社区集幻社，他们就出了一个2025年上半年中国的 TCG 排行榜，我洛卡纳竟然能排到第三位，就是还挺出乎我意料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常年霸占前两位的一直都是像宝可梦啊还有比较老牌的游戏王嘛，这俩都是比较早就进入了相当于说简体中文的市场，不管是玩家基数然后还有生态成熟度都摆在那儿了，那我觉得洛卡纳上半年的这个成果肯定是来自于有我们迪士尼这个大 IP 的加持，然后还有包括一些玩法，就是竟然冲进了前三位。我为什么没想到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实际体感，就是我在卡牌店里打的时候，我好像觉得它没有数据显示的那么火，就是其实不是有很多牌手在玩这个游戏，我觉得就是尤其是你平时在店内玩，就是不是有那种特定比赛的时候，你好像很难找到就是洛卡纳的玩家，尤其是受到我们最近刚刚进入简中市场的那个英雄联盟 IP 的符文战场的那个冲击，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洛卡纳都是在国外可能都到了5-6弹吧才引进进来了，但是符文战场相当于是中国先发的，就是国内先发售然后国外还没有发售，那对于一些老的卡牌玩家这肯定是一个优势，相当于说你可以提前体验，而且你可以就是没有那么多的钱是什么攻略可以照抄，你就相当于可以自己充分发挥的自己的这个科研性，而且就是它也有很多的媒体造势，尤其是它的赛事体系也是非常成熟，因为它是腾讯有助力嘛，那个直播都非常的专业、
嗯、
就是那种电竞比赛的体系，所以我觉得这对于牌手来说其实是一个吸引力很大的点，对，所以我会觉得洛卡纳好像现在处境有一点点尴尬。
对，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平常感觉玩的人不太多、我其实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它虽然是迪士尼 IP 的一个产品，但是在迪士尼粉丝当中，最简单的比如说你看咱们这么多粉丝群对吧，很少有人讨论这个东西。
是的是的，
对，所以就是因为是你带我去了这个卡店嘛，然后我去那儿玩了两个晚上，然后包括参加比赛，我更加加深了这个印象、就是大多数玩这个游戏的人还是卡牌，本身就是
卡
牌游戏
玩家。
对，他就是属于一通百通的那种感觉，他已经非常了解这个卡牌游戏是怎么玩了，你给他换一个游戏他也会玩啊。然后实际因为迪士尼而入坑的人不是说没有吧，但是我觉得也很少、
嗯、
对吧， 而且我觉得确实有一点，就是我作为一个从来没玩过 TCG 的人，你让我一下子去参与到那个里面，我就是被虐啊。就是我去参加那个电赛的时候，那个练习赛的时候，就是一局都没赢嘛，而且他们都是很快就把我打败了，所以我就感觉说，那感觉我就毫无胜算，而且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提高，我对对方的牌也不是很了解，我感觉他们好多人啊，就是属于天天在那个桌游店卡牌店里面泡着，天天都有机会练，
每天
对
有自己小圈子了已经。
对，你说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我怎么进入进去呢？就我感觉很难。
嗯，
还有一点就是，在比赛的时候，因为每次我都是很快就输嘛，所以就有时间跟对方聊。然后有一个对手，他一看就是一个老手，他跟我说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那些迪士尼里面最有人气的角色，在实战的卡组里面出现的几率不高，就他很有可能不是那些最有用的牌。
对，
然后呢，那些有用的牌的那些角色，大家很多没听说过，包括那些物品，你打眼一看过去，你都反应不上来那是哪一部作品里面。
我们作为迪士尼粉，就是这么资深粉丝，都有的时候都好奇，哎，这是个啥？哪部剧情出来的？
还得查半天都查不到。比如说有一个角色，那个蓝色的地堡，那个地堡那个画风，我一看我还以为是海洋奇缘，但是我想起没，
海洋奇缘
没有这么一个人。对，然后我就去查那个英文版，它叫 Tipo， 然后我才知道他是变身国王里的角色
啊。我也才知道，我一直以为是海洋奇缘的，他那个
不是海洋奇缘，那是变身国王。对，还有比如说那个弗劳萨先生玩具匠，那个是哪个里面的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我当时查好像是那个叫 The Great Mouse Detective， 一个非常老的一个迪士尼的动画电影。
哦，
对，他就是有用的，就很多是这样的角色，还有一些物品，比如说什么鱼骨笔，鱼骨笔是干啥的？不知道呀，对吧？
只知道爪爪冰棍，不知道鱼骨笔。
对，啊，所以很多这样的东西，就是确实这个对于迪士尼的粉丝来讲，就是它直接影响的就是你参与这个游戏的乐趣嘛。
对，
你玩了半天，感觉好像我熟悉的那些故事、那些角色都没有出现。
是 的，
对吧？啊，还有一点就是刚才咱们提到了嘛，就是你需要事先的去组这个卡组。那这个对于一个卡牌游戏，对于一个游戏来讲，它就需要你大量提前准备的工作嘛。这本身就是一定的门槛。因为我一开始的设想是说，它就像一个扑克牌一样，咱们就说这一堆牌，然后你抓一张，我抓一张，哎，然后呢，拿手里面这些牌就开始打，
开始了，
对，那这个就是随时开始的一个游戏，对吧？但是后来我才发现不是，然后你为了组这个卡组呢，你就要，你要么你去买卡盒，参加比赛的时候，对手跟我说，你要是买卡盒的话，你得买整箱整箱的，那一整箱那是好几千块啊，
天，
对吧？然后你可能还没有，所以你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你上比如说像你刚提到的有一个集幻社啊，你上那个集幻社上面去，你去找那张单张卡，那单张卡便宜的当然几毛钱就有，对吧？但是贵的可能有好几百，比如说我当时那个卡组里面其实需要一张两张西苏啊，他们叫大西苏嘛，那西苏这个卡很有用，对于红蓝卡组来说现在看起来就是很有用，它可以把对手那些低费的角色基本上就啪啪啪全部都干掉。
对，
但是呢，那张卡我查了一下，现在还要120左右一张。如果我买了这两张卡，然后我还缺那个幸运硬币，也要20多块钱一张。还有什么毛衣我也差啊，那这些卡我要都买的话，我可能要再花好几百块钱。我就觉得，为了一个这，我要花这么多钱，然后去玩一次。我感觉是不是有点不值？那我相信对于很多粉丝来讲也是，就是他觉得这东西投入太大了，这个要投入的经济的门槛，包括你这个时间精力啊，你要去研究跟别人去练习等等，我觉得这个都是一定的门槛。
尤其是就是环境还在不断变化，环境还在不断变化，
嗯，
就你收了一副不是就万金油了。可能尤其是现在国内的洛卡纳，因为在赶集国外的速度，就是它那个轮换的速度其实是挺快的，就是出新的牌的速度也很快，然后可能后面出的多以后，前面有一些牌它就会给它禁掉了，就是比如说第一弹就不能再用了。那这其实
啊，还有这种事儿？
对，是有的，就是我忘了之前是宝可梦还是什么的，就是反正一二三段就是可能会退环境，就是可能会这样子
啊。洛卡纳会有这种情况吗？
我还真的不太清楚，这个我也不敢乱说，但是可能有一些牌也会被禁掉，
啊，
我记得好像是我朋友之前跟我说黄辉的那个新世界，就是换掉你手上七张牌的那个牌好像要被禁掉了，但我觉得那个好像也是黄辉的牌里面就是一张很重要的一张牌，
对，
就是那我作为一个普通的玩家，我可能平时没有比赛我都打不了几次，那我唯一打几次，
嗯，
我可能这一套牌只能用这一次比赛了，就会更不值当了。
嗯，对，你刚才说的这个环境我也要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也是新学的，就是它每出一弹的时候呢，你这个就算是创造了一个新环境，你接下来在比赛里面你就可以用这一弹的牌了，但是它没出的时候，那你哪怕是国外的英文版出了这个，比如说后面的第八第九弹人家已经出了，但是国内这个简体中文版还没出，那理论上来讲在国内的比赛你就不能用后面的那些牌，你就只能用前面现在已经出的，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弹，然后你每出一弹就有一些新的牌加进来，你新的牌加进来了就意味着你要调整自己的卡组，因为你如果不调整别人也会调整，别人就有办法对付你，所以你就要用新的卡牌里面的东西去让你的这个卡组变得更有攻击力或者是更有防御力，就是要环境。
对，
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国的这次的这个北京挑战赛，它的环境就是第五弹，对吧？那比如说下一次这个深圳的大奖赛，它可能就是第六弹，所以你必须还得不断的投入，不断的更新你的卡组，这个确实也是。对，我就想起这个去年第二三的时候，那个洛卡纳确实那个区域非常火爆，它的首先它的那个区域非常大，有室内的一片区域，那不算室内吧，可能就是围起来的一部分区域，那个里面应该是可以去买卡的，它是有那个第二三的限定的那种卡盒，然后呢外面呢就是都是坐在那儿都是在打牌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在第二三的现场打牌就是人也很多啊。我这几天还在网上查了一下，就是国外的比赛尤其是像美国欧洲的比赛频率很高，
嗯，
每隔一小段时间就会有一个比赛，而且他们的参赛人数也很多，我看有的时候都是什么1024啊，就1000个人去参加或者几千个人去参加，有这种情况。但是你像咱们国内现在搞的这两次比赛，我看也就是一次是什么500多和400多，
对，
他也就这么多人，而且你到现场一看，就是这些人就都是玩卡牌的，然后他们有的人就说去了之后发现全是熟人，
对，
为什么呢？
还都是那一批，
对，就是他们都是玩其他卡牌游戏的，然后现在洛卡纳有这个比赛了，他们又来参加这个比赛，就是感觉没有吸纳足够多的新人啊，
嗯，
对，但是这次我倒是有一个感觉啊，就是虽然现状是这样，但是我还是能在比赛当中遇到一些因为迪士尼而加入进来的玩家，比如说我有一轮比赛的对手是一个来自新加坡的妹妹啊，她叫 Jenny， 她跟咱们组的 Jenny 是名字是完全一样的，然后她就是你一眼看过去她明显就是一个迪士尼粉丝，因为她穿的那个衣服就是奥兰德华特迪士尼世界的一个衣服，她跟她的男朋友一起来的，他们穿的是一样的情侣服，他们就是从新加坡专程飞到北京来参加这个比赛，
远道而来，
而且他们不是来北京旅游哦，他们是那个周末就只在北京待一个周末就参加那个比赛，
打比赛，天哪，
而且他说他也不玩其他的卡牌游戏，他就是因为迪士尼他才来玩这个，然后他接下来还要参加那个新加坡的有一个比赛，他在一边跟我打的时候他就问了我一句话，他说你觉得洛卡纳好玩吗？然后我当时立刻就回答，我就说因为我不停的在输，所以我现在还没有感受到他的乐趣对，然后他说他也不停的输，我后来才知道他之前一场都没赢，然后到我那儿就是拿到了他唯一的一轮，对 但人家还是比我厉害啊，我两轮都是轮空，然后人家是真正赢了一轮的嘛。但是接下来呢，我就跟他加了微信，因为他跟我说啊，那个什么你去新加坡可以去找我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我就说那我怎么找你呢，他说加微信呗。然后我加了微信之后，他有的时候就会把他们俩玩的那个什么其他的迪士尼的游戏，最近还他们新买的那个迪士尼的卡，就是应该是第九弹吧，第九弹他们国外已经有了嘛，叫 Fable 的那个，对，他把那个买到的那个卡就拍了，就发给我，还给我看。那我就觉得，就是说我经过这件事儿，其实我认识了一些迪士尼粉丝朋友，包括我当天在现场的时候，还有就是咱们参加过咱们上海包场活动的一个小男孩，他也过来跟我说，他其实打得很好，他最后好像进了32强，好像是，对对对对。然后我也跟他聊了几句，就是这些人你要不通过这个场合这个活动，你是无法认识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洛卡纳的一个意义就在于说，他逼迫我这么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去跟同样对迪士尼感兴趣的人社交，去交新朋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而且洛卡纳它是没有官方的线上版本的，它就是你必须得到线下拿实体的卡去跟别人玩， 对吧？所以比如说你那次来北京了，那我白天上班呢，你自己在到处转悠呢，如果说咱俩就吃个饭，感觉好像也没什么意思。但是
确实
是吧，
哎，
有这个东西咱们一块玩两个晚上，就觉得很
碰上了，
挺有意思的。是
是，
就这个确实是很有意义的一点，也是我现在觉得它最大的乐趣所在吧。嗯，你觉得洛卡纳的乐趣还有什么其他的乐趣吗？
我感觉其实我觉得也是差不多，就是我可能如果不是有这么一个社交活动强迫我，可能平时出来和大家说说话呀，和一些牌手交流一下呀。尤其是我觉得因为迪士尼是一个比较合家欢的 IP 嘛，我觉得玩洛卡纳的牌手就是大家都挺好的。我在大奖赛哪怕就是比赛这么重要场合，我觉得我遇到牌手人都挺好的。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打的第一场比赛，就是我的第一轮的第一场，我遇到了一个跟我打一模一样牌组的人，然后我就有点紧张，我其实有挺多失误的，但是我估计他也看出来就是我是这个新手，他其实在打的比赛的时候就是有提醒我，就是忘的一些操作啊或者什么。那虽然最后我输了，但是就是还是让我的整个比赛体验就是也没有那么紧张，然后也可以跟大家多聊聊天这样的。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创造可以和大家多多交流的机会。
嗯，我们回到这个游戏本身啊，因为咱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游戏它其实是有一些门槛的，尤其对于我们这些没接触过其他卡牌游戏的迪士尼粉丝来说，它的门槛还是相对比较高的。那如果你从玩家的角度给洛卡纳在国内的运营提一些建议的话，你觉得有哪些建议？
太多了，可能爱之深责之切吧，就是感觉哎，这么好的一个 IP， 这么好的游戏怎么就没给它推出去。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我觉得其实是新手福利。我觉得现在就是新玩家入门给的基本上都是一两张宣传卡，但是我觉得对本身迪士尼粉丝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大家本身就不是冲着卡牌对战来的，而是冲着就是你迪士尼的 IP 这些角色来的。我觉得就不如搞点就是比如说什么徽章啊，像我们洛卡纳平时其实电赛也有的一些徽章，可以做一些小一点的徽章，搞成一些新手礼包或者啥的。尤其是咱们瑞斯也是一个，就是咱们有拼图对吧，就是稍微的可能比如说抽奖啊，抽一些小拼图，然后是一些洛卡纳的样式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哪怕就是不玩卡牌的迪士尼粉丝也会想为了一些特别的周边礼包啊，就是来参与到这个游戏的，比如说教学里啊，就是先把人拉进来再说嘛。
你说那个徽章，他们徽章现在等于是作为那种电赛的，就是你得是
大奖了，
对，你得是你起码得能赢对吧，你才有可能拿到那个徽章。
小的嘛，哎呀，我感觉就是就搞点塑料的，因为我看电赛那个徽章还挺精致的，就是吸引一些粉丝的小周边。然后包括 这个卡牌获取这方面，就是我觉得我作为新手，我买预组的时候，就是预组就是他会给你组好一套60张牌的一个卡，相当于你买了那个大概是79块钱的预组，你就可以直接拿来玩了。
嗯、
但是那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预组往往都是新手打，就是新手教学才会用的，其实它在正式比赛里强度不大。那我作为新手买预组的时候，我考虑的其实不是这个卡牌是啥颜色的呀，有什么特色，而是里面就是有我那个比较喜欢的角色。我记得我买第一弹的预组的时候，我就是看了灰姑娘啊，所以我觉得那个灰姑娘很好看，我就挑中了那个蓝色的那个蓝灰的组合。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可以出一点就是 IP 主题的预组，比如说最近我们要上疯狂动物城对吧，里面有一些尼克朱迪的核心卡牌，然后价格定的稍微低一点，然后亲民一点，这样新手这样也不用花那么大的价钱来参与到其中，就是先让他们体验上这个洛卡纳的快乐，就是再看后面的这个。对，
嗯 OK。 但是我现在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感觉他们是在就是国内的这个洛卡纳基本上就是在把英文版的卡做一个本地化，我猜他有可能没有足够的权限去出你说的这种产品，就等于把他们现有的这个都拆散了，把他们现有的这个第几弹第几弹的体系拆散，然后单独出一个主题的这种卡包啊什么的。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这么做，说实话
感觉应该是不太行。但是哎，包括现在娱乐性的其实出了很多娱乐性质的玩法，比如说选一张公主主题卡牌啊，就是围绕着它打，就是我觉得可能在不是正式的电赛的情况下可以多多推出一些娱乐性的玩法让更多人参与进。
嗯，我在那个比赛的时候还听到旁边的有些人在讨论，他们就说如果想让这个卡活下去，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真正去玩这个对战游戏的永远是少数，那你得发掘那些不玩游戏的纯集卡的人，让他们持续的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你觉得这个有道理吗？
我觉得是有的，就是因为洛卡纳的卡牌就是有分稀有度嘛，就是各种各样的等级啊，比如说 ENC 就是奇幻卡，应该是就是什么最稀有的。但是我觉得比较困难的一个点是，我觉得现在迪士尼其实有挺多 IP 授权的卡牌的，有我们的集卡社或者是怎么样，那洛卡纳怎么能做到就是说我一定能吸引到就是收藏的人呢？就是而且我觉得现在卡牌的保值它其实也是一个问题，比如说可能收藏的卡牌的人是也要看卡价的嘛，但是有的时候卡价又是紧紧的跟我们的一些对战中用到紧紧相连的。
嗯，
然后这好像又回到了我们刚刚的那个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啊，还是卡组问题。
明白了。嗯，就是说真正值钱的那些有可能很有可能是在比赛里面最有用的那些卡，但是那些卡其实又不是最热门的角色。
嗯，
是吧。
又很尴尬了，又回到了这样的一个循环中。
嗯，这个就确实是有点难了。其实在前两弹的时候他们都会给我寄那个卡盒让我去做开箱嘛，后来他们好像是改策略了，他们也不再去 执着于在迪士尼粉丝当中做宣传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是不是就觉得说国内的这些卡牌的玩家已经足够把养活他们了，所以就继续在他们这个圈子里面宣传就够了啊。我也不是特别的理解这一点，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说你作为一个迪士尼 IP， 你肯定还是要在迪士尼的这个圈子里面去扩大它的影响力的，对吧？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一个小圈子，你这样的话你肯定是盘子越做越小了呀。
嗯，而且就是也说这个市场其实加入的 IP 也越来越多了，你不扩大就是你本身自己的IP， 可能你要说英雄联盟，那英雄联盟我相信在卡牌玩家的心里应该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IP 了，那还拉不到一些新人的话，我就会确实是就是越来越。
对，所以我有点不太了解，你比如说像符文战场它是不是 就会吸引到很多玩英雄联盟但是此前没有玩过卡牌游戏的人，会有这种效应吗？
我觉得应该是 我目前我那天去体验，我去参加了符文战场一个新手教学，然后那天刚好也有一个电赛，我感觉真的还挺多人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店平时都是挺固定的吧，反正那天晚上也是特别热闹，而且我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他们其实都是有玩过英雄联盟的，就不说是不是粉丝，因为他本身英雄联盟也算是一个特别大的游戏了，而且我说实话英雄联盟的复杂度也不能说复杂度吧，它是比洛卡纳要上升一个档次的，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对于他们就是玩了很多卡牌游戏的人来说，这可能又是一个新鲜的点，就是比如说它有更高的复杂性和可玩性，而且他们又是走在全球领先的这个高贵的体验服，对吧，就各种各样加成。
我觉得就是我非常不想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迪士尼洛卡纳作为一个迪士尼 IP 的产品，然后它跟迪士尼粉丝完全脱节
脱离，
对，就是完全是两拨人，就是其实这种情况你可以去看很多的打牌的那些人，他确实对迪士尼的这些内容也不是很了解，他很多的动画片啊什么他也没看过，然后我们作为纯迪士尼粉丝又觉得说，哎，那门槛太高了，我们也不想进去，完了这两边就隔离开了，
我们也加入不进去呀，
对，这个就很麻烦，我就特别不想看到这一点 这种情况发生。不过我查了一下好像说是明年至少是英文版吧，洛卡纳会加入皮克斯的角色跟故事啊，那看看能不能把一波就是对皮克斯非常忠实的粉丝再拉进来，对，行吧，那个，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我觉得反正跟八月玩的这两次真的是
还是很开心的，
很开心，
对，
是很开心，希望以后再见面的时候咱们可以继续玩，
对呀，多体验一下，
好，那我们今天的底环网 My One 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拜拜，也欢迎大家多多加入我们底环群聊，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交流，
好的好的。